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改变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奥巴马星期一抵达美国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并且将逗留三天，试图引起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奥巴马在安克雷奇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气候改变每年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奥巴马总统是第一位到访北极圈的在任美国总统。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奥巴马将前往一个冰川，并且跟渔民们交谈，还要和冒险家格里尔斯一道拍摄一段电视录像，这都是白宫高调安排的活动内容，以展示气候改变对阿拉斯加地貌造成的破坏。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炸毁了一座古代的庙宇。一个联合国机构在网站上展示了分别在8月27号和星期一拍摄的贝尔寺的照片。叙利亚观察人士星期天说，贝尔寺已经被炸毁，但是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的负责人阿卜杜拉·卡利姆说，他相信至少这座古寺的部分的建筑还在。他星期一表示，当地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但是没有人能够近前对这座古寺的毁坏程度加以证实。比尔古寺有近2000年的历史，叙利亚人将其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宗教神殿之一。一家泰国的法院裁定一名意大利的记者莫里森及其泰国同事楚蒂玛无罪，他们被控在报道泰国海军涉及人口走私活动的时候犯有诽谤罪。2013年莫里森和楚蒂玛在泰国一个英文网站上发表这篇文章以后被提出起诉，如果被判有罪，最高刑期将会7年监禁。法庭作出判决以后，莫里森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自己被判无罪感到高兴，并且表示这对泰国和新闻自由也是一件好事。人权观察亚洲部的副主任罗伯逊说，这个判决是泰国独立自由媒体的巨大胜利。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星期二说，索马里下贝县立地区的一个非盟部队基地遭到了青年党激进分子的袭击以后，非盟部队重新控制了该基地。当地的居民说，激进分子使用汽车炸弹和火箭弹从几个方向进行袭击，并且在星期二凌晨进入了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的120公里的贾纳阿勒镇的基地。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东部的一座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使人们对中国的生产安全规则提出质疑。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山东省东营工业区燃烧。当地政府的新闻网站报道说，爆炸发生在一家化工厂，5个小时以后大火被扑灭。报道还说，该企业的几名经管人员已经被拘留，爆炸的原因还在调查中。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Thank you. 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教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聊聊中彩票。
That's 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策划一场梦想婚礼。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And I always...
学学怎么才能培养出淡定的气场。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抢风头。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is spelled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外包。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采取新举措振兴就业市场。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ys he will propose new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U.S. companies to bring job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outsourcing them abroad.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将提议新的税收方案，鼓励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外包到外国。
Many tech giant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and Microsoft, now outsource their assembly lines to China and India.
苹果和微软等很多科技巨头公司现在都将生产线外包到中国和印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Well, some people argue that outsourcing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S.
有人说产品和服务外包是造成美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
Yeah, they say that by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service jobs to foreign countries, U.S. worker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get employed.
所以啊，奥巴马要把税收优惠留给那些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这个也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
I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but we will have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in reality.
哎，好了好了，咱们说的这些经济政策啊，失业啊，太严肃了，聊点轻松的好不好？
好啊，不如就说说中彩票。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试验，骗 Larry 说他中了100万美元。看 La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rand 和 catch。
Larry, Larry!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乐透了100万，我发财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哎，你的要求还真不高，我决定啊，分你一半。
You're giving me half a million?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那是什么啊?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白了。你啊，是不相信我会因为友谊把一半的奖金分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 catch, 对不对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好吧，我老实说吧，其实啊，我没中奖啦，是心理学的课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反应咯。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一点咯。1,000块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朋友够意思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块钱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Oh, 所以$1,000就是1,000块钱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哎，那我就可以把5,000块钱说成是5,000 grand 咯。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原来如此，5,000块就说 $5,000, 因为 grand 取代了 $1,000 这两个词。哎，可是为什么是说 $5,000 而不是 $5,000 呢?
Even though five is more than one,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了，所以要说 five grand 而不是 five grands。那我懂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one grand is a lot of money. 那换作是你，你会给我多少钱呢？
I would give you 10 grand.
你会给我10,000块啊？哇，你真好哎。Wait, what would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才不信呢。哎，不过啊。Catch 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用呢 ？Larry， 你能不能多给我举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一些网站啊，如果说你有机会赢得一台手提电脑，通常都是要回答问卷、订周刊等等，有好多好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The catch, 是不是?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难怪有一种说法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哎，但是我要给你1,000块钱，这是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哦。There'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 grand.
那我也给你10 grand 了，怎么样
？10 grand.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哎，对了，你等一下有事吗？请我去吃牛排吧。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 grand.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丽华。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rand， 是1,000美元的替代说法；另外一个是 catch， 指某种好处所附带的条件。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要是我也能中100万美元的大奖，我一定不独吞。你说吧，你想要什么？等我中了奖，我就买给你。No catch.
哦，谢谢了。I'll do the same for you if I win the lottery.
哎呀，咱们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
啊。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吧，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教抢风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易如要问的抢风头。
Hey, Jessica, 你听说了那个大新闻吗
？What? What happened?
哎呀，就是上个礼拜话剧社的演出啊。Anna 她完全不顾原来话剧的剧本，使劲抢戏，女主角的风头全部都被她抢去了。听说啊，他们俩在后台因此大吵了一架。哎，对了，这个抢风头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抢风头就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Steal is spelled S-T-E-A-L, and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basically, steal someone's thunder means to do something that takes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someone else has done.
没错。Anna 把原来属于女主角的戏份全部抢去了。She totally stole her thunder. 现在学校里人人都在说这事儿。
I think Anna is getting her 15 minutes of fame here.
15 minutes of fame? 出名15分钟。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minutes of fame means that she's only famous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啊，我明白了。这也就是短暂出名的意思吧。哎，就像上回啊，电视真人秀《单身女郎》里的女主角，那会儿啊，人人都在谈论她。现在节目结束了，她也就销声匿迹了。
Yep, reality shows definitely give a lot of people a chance to enjoy their 15 minutes of fame.
没错。听说啊，安娜她原来都没有被选进剧本呢，可是后来她就一直去巴结男主角 Andy。这么才慢慢得到角色的。
Sounds like she's riding on Andy's coattails.
Coattail is spelled C-O-A-T-T-A-I-L, coattail. To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means to use someone else's success to get ahead.
哦，这就是趋炎附势的意思嘛。So, Anna will not get a role in the drama without riding on the leading man's coattails. 诶，这么说对吗？
Exactly.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抢风头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第二，短暂出名可以说 15 minutes of fame. 第三，趋炎附势叫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We all want our 15 minutes of fame. Better yet, make it 15 years.
Oh, you're greedy.
Well, 说起抢风头，那可是招人讨厌的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讨论过参加婚礼时的打扮，你还记得吗？女宾的原则是不能太抢眼。
You shouldn't steal the bride's thunder. 没错。Brides, be warned. When you pick your bridesmaid, skip those who are cuter than you.
对，伴娘可不能比新娘漂亮。
Wait, I wonder why I got invited to be a bridesmaid so many times. I'm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re not as cute as the brides.
Huh, 今晚我要打电话问问他们，难道觉得我丑才让我当伴娘的？气死我了。
Why don't we move on and not talk about this? Let's listen to a couple discussing their wedding plan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初级课程。 John 和 Carmen 订婚了，两人商量婚礼该怎么办，可是发现彼此的想法大相径庭。
That's right, Winnie. Carmen wants a traditional wedding, but John wants to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Carmen, I have a great idea for our wedding.
Me too. I want to get married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What? That's so boring. Let's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Las Vegas? That's the last place I want to get married.
John 想要去拉斯维加斯结婚，这也不错啊。我听说啊，很多名人都在拉斯维加斯结婚呢，人们还会找模仿猫王的人来主持婚礼，载歌载舞的呢。
Yes, but where does Carmen want to get married?
Carmen 想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小教堂，举行一个 traditional wedding, 传统婚礼。不过啊， John 觉得这种婚礼太没意思，很老套。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Carmen 说拉斯维加斯是 the last place she wants to get marri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 means it is the worst choice. For example, I like to have fun on the weekend, so doing my homework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好，我明白了，就是最差的选择是你啊，最不想要的。
Carmen, you know I love Elvis.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My parents are very religious, and I don't think they like Elvis.
We could get married by someone else. What about Michael Jackson?
John, I think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原来 John 是猫王的粉丝，所以啊，他的梦想就是到拉斯维加斯找个假猫王来主持婚礼。
That's right, Winnie. But what does Carmen say?
Carmen 说自己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不喜欢这种搞怪的婚礼，而且啊，他们也不喜欢猫王。谁知道 John 说那就请个假 Michael Jackson 来。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改变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奥巴马星期一抵达美国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时，将逗留三天，提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奥巴马在安克雷奇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气候改变每年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奥巴马是第一位到访北极圈的在任美国总统。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
奥巴马将前往一个冰川，并将与渔民交谈，还要和冒险家格里尔斯一道拍摄一段电视录像。这都是白宫高调安排的活动内容，以展示气候改变对阿拉斯加地区地貌造成的破坏。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摧毁了一座古代庙宇。一个联合国机构在网站上展示了分别于8月27日和星期一拍摄的贝尔寺照片。叙利亚观察人士星期天说，贝尔寺已经被毁坏，但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尔卡利姆说，他相信至少这座古寺的部分建筑还存在。他星期一表示，当地发生了一次剧烈爆炸，但没有人能够近前对这座古寺的毁坏程度加以证实。比尔古寺有近2000年的历史，叙利亚人将其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宗教神殿之一。一家泰国法院裁定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莫里森及其泰国同事楚蒂玛无罪，他们被控在报道泰国海军涉及人口走私活动时犯有诽谤罪。2013年，莫里森和楚蒂玛在泰国一个英文网站上发表这篇文章后被提出起诉，如被判有罪，最高刑期为7年监禁。法庭作出的判决以后，莫里森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自己被判无罪感到高兴，并表示这对泰国和新闻自由也是一件好事。莫里森和楚蒂玛在文章中引用了一篇获得普利策奖的路透社新闻报道，该报道指称泰国海军收取贿赂以后，或帮助从缅甸私运罗兴亚穆斯林，或对这种活动置之不理。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罗伯逊说，这一判决是泰国独立自由媒体的巨大胜利。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星期二说，索马里下谢贝利地区的一个非盟部队基地遭青年党激进分子袭击之后，非盟部队重新控制了该基地。当地居民说，激进分子使用汽车炸弹和火箭弹从几个方向进行袭击，并于星期二凌晨进入了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约120公里的贾纳阿勒镇的基地。青年党的网站说，打死了数十名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士兵，但目前伤亡人数尚未得到证实。今年6月，青年党袭击了非盟部队在另一地区的另一个基地，打死50多名布隆迪士兵。近年来，非盟和索马里军队夺回了被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激进分子占领的索马里地区，但激进分子仍不断地发动袭击。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东部一座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使人们对中国的生产安全规则提出质疑。中国社交媒体上照片显示，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山东省东营工业区燃烧。当地政府的新闻报道说，爆炸发生在一家化工厂，5小时后大火被扑灭。报道还说，该企业的几名经管人员已经被拘留，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不到一个月前，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一个化学品仓库发生大爆炸，造成158人死亡。调查过程中，中国当局拘留了12名公司雇员和11名政府官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3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6月份以来，中国股市暴跌，政府暴力救市受挫， 另外一方面呢，工业生产下降，出口下跌，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放缓。更为严重的是，国进民退，结构失衡，债台高筑，效率低下，环境破坏等长期隐患并没有得到缓解。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发表文章说，经济困境撼动了中共的执政党，总理李克强需要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斗争。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谁要为此买单？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前途是否堪忧？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中国政府呢，对这次股市暴跌的原因的分析呢，就是说是缺少市场的这个规矩。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解释是对不对？市场暴跌究竟是什么原因？张先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这个官方啊，还是有一种唯意之论，就认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个呢，有点令人想起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啊。这一次的这个股市，其实这个造政策牛市，实际上政府是庄家。然后呢，这个结果，这个牛市一下子变成股灾，然后政府又来搞这个暴力救市，其实呢，这个真正坐庄的，只许买大不许买小的，还是政府。所以照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陷入如此的困境，根本问题还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我看救市现在也本来是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说，这个要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又现在实际上变成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然后出了错呢，现在可能就需要找替罪羊，而且是层层在找替罪羊。所以呢，当然这个可能现在官方拿这个股市没什么办法因为这个本来你这种造政策牛市和暴力救市本身就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事情，那他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对媒体他有手段，那就是抓记者呗。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层层的在抓替罪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挽回经济现在好像是一个，就让我们想起唐吉诃德在大战风车，一个呢我们想起那个西西佛在不断的推那块大石头这个两个荒诞的事情现在都赶到一块了。所以给我的感觉，其实要找这个原因何在，还应该找这个体制自己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其他的找什么原因都没有用。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平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张先生对目前的这个救市的状况呢是相当的不赞同。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早上，就今天星期一呢早上这开市的时候是大幅的下跌，但收市呢又强力的反弹，那么股市呢是依然的这个相当的动荡那么刚才的张先生也提到，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媒体上的中国的这个电视台呢又用记者在电视上这个认罪认错来作为一个责任的承担者。那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次呢作为这个救市的方式呢有好几种，像是包括禁止做空以及暂时的禁止发行新的股票，那么还有呢就是大股东也被禁止抛售股票，以及呢这个国营企业出资2000亿美元来购买股票，那么这些措施呢似乎都没有起到作用，您认为是为什么？
这个股票在全世界的市场都会出现泡沫，都会出现疯狂的这个行为， 都会出现这个大涨或者大跌啊，或者是一等过多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引起这么多的这个关注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到很多的观察点其实是出了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股市啊未必真实的反映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而不是股市本身是涨和跌的问题，而是股市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的比重里面呢是比较低的。所以中国的股市未必能够完整的反映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第二个是股市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反映了出一个闹剧。什么叫闹剧呢？就是说你股市本身的这种上档的这种追求追捧，是你中国官方媒体通过这种暧昧的信息所传递出来的，所以很多人都去追捧。那么这个里面所要通过股市来捞钱的，通过股市来搜刮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首先是国有企业，然后咱国有企业或者是权贵集团自己后面所操纵的这个股市买卖公司，或者是股市的这个企业，那本身是权贵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他们想利用这个部分来做空也好，或者是做其他行为也好，都是想通过股市这个杠杆来捞取更强大的、更庞大的这个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所谓的救市、所谓的干预，实际上是跟自己的制造的一个权贵集团的这个斗争。在这个游戏中间，一般的散户，所谓的散户只是跟队一起瞎起哄而已只是跟队一起，他们跟本身没有这个力量。真正的游戏就是两者，第一个是政府自己第二个就是权贵集团所操纵的这个股市操纵的这个股市，包括股市的买卖过程中间，包括这个股市的这个企业，每一个股票上市在后面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都是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几个利益集团在操纵。所以这一等东西，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闹剧，因为你就是跟自己在打。自己跟自己制造一个敌人，自己还真的一样在玩。中国很多事情嘛，你就好像大家都是假装在做一个很真实的愚蠢行为，那就是你自己是救的是自己，自己是打的是自己，因为这个权贵集团这个黑箱是你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不透明。你中国的政府是政策是没办法透明的，你这个政府并不是老百姓选的老百姓也没有权利去干预他，媒体也没有权利去报道你，都是你一家人，所以所有的这个剧都是他家庭的一个闹剧而已。但是这一场闹剧呢，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中共自己的管理能力是很弱的，是很差的这个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这个李克强所试图制造的这么一个股票的一种还原景象，或者是好进行的后来的这种干预行为都是失败了。也就是说你政府真正的这个行为是这种对付不了隐藏在后面的这个权贵集团即使这个游戏就是这么一个游戏所谓的境外势力，所谓的某一个记者的这个暴露，都是这个完全是跟张先生讲的，就是找一个天才一样而已。
好，谢谢和平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股市呢从六月份以来到现在已经市值蒸发了40%，那么有评论称呢，就这次呢对这样的这股市呢你不救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李克强救了之后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是由他来要负这个责任，就是他是难辞其咎的呢？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可能因为原来这个李克强刚刚上任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词叫克强经济学，后来这个词就不见了，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所谓新常态。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实际上最后李克强这个总理可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弱势的总理。为什么说以前我们说温家宝弱势温家宝拿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但是呢温家宝他毕竟还是跟这个胡锦涛多少可以平起平坐，可以分庭抗礼，但李克强基本上就是给这个一把手打工。所以呢到底这个股市当初要这个造这个势这次牛市，然后后来又要暴力救市，是李克强个人的意志呢，还是这个
比他更有威权的人的意志呢，现在我们也搞不清。那么当然我还记得在这个最高领导人去视察这个浙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股民跟他对话，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那个人说我是股炒股的，专业炒股的。然后那个这个股民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说是那个领导人说了这个等着吧，得会过10000点。然后呢，这句话呢在发了之后，微博上没多久，他又出来澄清说没这个话，自己又把这个话给删了。但是呢，这个从人民日报的造势来讲，说这个4000点只是起点。从这一点上来看，究竟这个到底这个政策牛市是怎么出来的，现在我们谁也搞不清，到底是李克强搞出来的还是别的人搞出来的，我们现在搞不清。所以呢，现在你要说这个完全归责任于这个李克强，我觉得可能李克强自己也未必能够这个心平气和心悦诚服的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都要维持一个面子，就是说至少要把眼前的难关度过，然后再说责任。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不会很快的变成什么替罪羊。事实上呢，我们看这个股灾发生以后，特别是这个救市失败以后，现在呢这个大规模的在搞替罪羊。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这个国家队出场，然后呢政府斥资大概有9000亿左右来这个救市，但是这个高盛的估算啊是这么多，但是呢没救成。为什么呢？也有这种分析，就是说有一批机构专门跟着盯着国家队，把国家队当成这个套利的对象。然后呢他这个一到提到4000点，他就套利就杀出，但是国家队就被套牢在那儿。所以这个关于说那个记者报道说国家队不打算救市了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从具体的行为操作上来看，至少在那一天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国家队就没救市，或者是没救成市。现在呢只不过是这个每天在那下跌，在那震荡，到收盘的时候可能稍微给点力又上去一点。所以这种情况来看，这个也有这个媒体人在这个微博上谈，他们就说其实证监会是开了会的，而且呢这个关于这个不救市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只不过他没有向国务院汇报。那么这个国务院追查下来呢，他们就说这是谣言，然后媒体人也有很多的怨言，说这个证监会其实有很多说了的话做了的事不认账的情况。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搞不清这个真相是如何，但是现在明摆着就是在找替罪羊。那么可能从国务院来讲他也要找替罪羊，从证监会来讲他查到证监会也要找替罪羊。所以现在我看中国最弱势的可能就是媒体人所以这种情况我看到最后一个时刻，就是可能谁都说不了真话了。那么这个击鼓传花也好，是这个打乱仗也好，现在我觉得有点打乱仗。就是像这次这个财经杂志和这个中信证券被查，其实我觉得这个局势有点复杂了。因为大家知道财经杂志的背后有一位常委级的人物，那么这个中信证券的背后，那么是这个王震家族。那到底这个事情现在这个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派系之争，现在搞不清楚。如果拿李克强来做替罪羊，那么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这些我觉得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纷乱和复杂的局面。现在各方有点打乱仗，乱出牌的意思。 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各方势力呢都是来势汹汹啊，就更不容小觑。那么和平先生，我想问你，就说到这个李克强的李克强他是不是要担责任这个问题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尽管在他上任之初呢有克强经济学这么一个词汇的出现，那么显示呢各方尤其是媒体呢对他是相当的看好，但是同时也有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呢对他的能力呢是并不存在这个任何的好感。我想问问您，您对李克强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李克强的问题就是一个一起往上爬的一个官僚，所以他一切的模仿呢他的这个跟进团的这个胡锦涛的路数，就是无能啊，就是呢不去挑战啊这个真正的问题，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其实呢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团中央还是在这个河南还是在辽宁，都是没做出什么真正的这个政绩，反而是留下了一系列的这个烂摊子烂问题。要河南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就是艾滋病的这个流行，对吧？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解决出真正的这个问题。但是李克强在中共的这个政治常委里面呢也还算一个读书人看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他可能他的价值观呢跟西方的价值观呢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他可能是在政治的常委里面是比较多的有西方价值观的人，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中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掌权者的一等个性是一等政治特征政治品质是没办法改变的。这等状况就是说作为一个总理本来就是天子养，哪一个国家他只要是这个最高权力的这个掌权者他不是个虚君，那么总理就是一个天子养。那这在台湾的这个体制里面行政院长也是个天子养，在很多国家里面这个国务卿也好或者是这个总理也好，那他本来就是个这个天子养的角色。你李克强竟然想捞到这么一个名利，你当不了总书记，你当一个总理就是应该扮演这么个角色。这个总理这个职务啊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职务。什么叫很荒唐呢？就是说你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政府的这个权利。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很多次，对吧？你没有人事权，你没有警察和司法的这个权利，甚至你没有经济这个决策的权利。你只有一个像，要么就像温家宝那样这个装模作样讲什么普世价值观到处讨好，实际上后面呢就是搞这个贪污腐化这一套还活得了就像朱镕基一样的。就装出一副解决问题的样子，对吧？是啊，你很有本事，你再就是把这个国有企业的员工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职工搞得这个没有工作没有饭碗，到街上去讨饭然后你回头呢又支持或者是赠与了这个国有企业呢这个分给或者是这个解骂给这个权贵的这样家族或者是有关系的这些势力当然得到好的名声。在这国内这个总理在我看起来都是一种表演性质，或者说呢他应该成了这个贼没有问题。那么李克强有没有能力，其实大家都是比一比，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有没有能力也不管我们什么事因为你有没有能力不是我们选举所产生的，你这种体制所造成的一种结果是什么，就是李克强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李克强首先是应该成为天子养这也是活该，是因为你自己找这个位置没人随你去，对不对？也没人赋予你这个权利。那么我觉得在短期之内未必一定是找他天子养，但是在长期来讲国务院总理呢确实也是一个要有能力帮助这个最高领导人就当天子养的一个角色。李克强现在在我看起来连天子养的就不算因为他根本就谈不上有真正的这个执行具体的这个权利。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下一步就是把这个李克强扔到一边，让他就当一个人大委员长就算了然后呢就换一个习近平可能认为的你还是有一些能力帮助我当天子羊，也就是说你还有能力就帮助我去解决一些问题你就活得跟我出口气，活得去帮我去当这个新风角色，或者去处理这个烂摊子李克强都算不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羞辱这个李克强我觉得他李阳他算不上，所以把他扔在一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再换上一个呢可以当天子羊的人那么这个人当然是习近平所信任的
好，谢谢何先生。总而言之，这个李克强连当替罪羊都不够格。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个香港这里面出政权倒是出了政权。
嗯哼。
今天这个恰恰这里面出牛市呢，没有出来牛市。等于这个中共确实是衰弱了很多了。这个胆子要打到李克强身上的话，说他冤枉倒不冤枉，说他有点倒霉了。中国这个经济啊，这个。几十年来这个包括房地产泡沫，你说房地产泡沫，中国的 GDP 大跃进哪来的？可就是房地产来的，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问题积累到今天，他击鼓传花插到他那，他这确实是他倒霉。当年他提出来了很多要搞强改革，不搞强刺激，但是呢他那一套东西呢确实也没办法执行下去。所以今天那个打到他了，板子打到他头上呢，还是他有点倒霉。我说，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请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
这个听众的这个听友的意见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这个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各自的专业的角度去观察。那么至于说我是不是偏向于这个政治观察呢，我确实是偏向于政治观察，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不是一个纯正的，也不是一个真正市场化的经济啊。这个我刚才讲过，我说虽然是讲了要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实际上只要一操作，马上又打回原形，就又回到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你说这是不是政治呢？这个政策牛市是不是政治呢？这个暴力救市是不是政治呢？这些东西是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要深入讨论的。而且作为我们这么一个一党执政的体制来讲，它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消灭竞争，啊，所以它消灭了外部的竞争以后，它的内斗就必然会盛行，这个是6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的。正是因为没有党外的竞争，没有政党之间的竞争，所以才有如此残酷的这种党内斗争。每件这个大事情、大麻烦出了以后，大家都在找替罪羊。都在借机打击政治对手，这个已经是成为一种60多年来的一种政治传统了。难道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加以分析和观察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大家可以见仁见智，继续讨论。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您的参与。那么我们网上呢还有几位观众听众的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再接听，非常的抱歉。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摧毁了一座古代的庙宇。奥巴马政府准备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